主里的家人平安呀，我是九号人，我目前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我是在中国温州神学院担任全职的讲师。我跟黎明日良机构是一个配搭的关系呀，对，这一个我今天呢，我是感受到我从所未有的紧张。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被提醒35分钟，所以我就把 timer 放上来 make sure， 所以我现在开始上，我放30分钟。 OK， 好呀，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说 AI 的时代是吧？ AI 时代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呀？你有注意到你们的那个Facebook 是吧？教会的 Facebook， 你没有看到那个照片跟我有点不是很像吗？ AI 的时代很多照片， AI 的时代很多诈骗， AI 的时代还有什么？还有 AI 的父母， AI 的儿女， AI 的伴侣，甚至还有 AI 的耶稣，有听过吗？你不知道，感谢主，你们很安全，你们没有找 AI 耶稣。在瑞士有人研究这一个研发那个 AI 耶稣，所以人们可以去到教会，但是呢他们可以用 AI 耶稣，他们可以向 AI 耶稣分享，他们可以提问问题，他们可以向 AI 耶稣祷告。AI 的时代对我们的信仰带来一些怎么样的挑战？其实挑战很多，真的很多。在媒介这样的发展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来教会吗？我们还需要牧师吗？你有什么信仰的难题，你来一个 ChatGPT 你就可以解答很多的问题，是这样吗？今天我要从马可福音1章1到15节跟大家分享扩张福音的境界，道可道，这是我的爱子。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关系。耶稣基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请大家读第一节。好，来，一二三，起。各位，你们今天早上没吃早餐是吧？我们再读一次，哇，读上帝话语要有力度的啊！来，一二三，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为什么称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异教的世界的里边，异教的世界，当时异教的世界的里边，他们的神话或者故事里面经常有提到一个词叫做神子。自从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被称为神子。所以神的儿子神子，原来在异教的世界的里边也有在用这个的用词的。这有点像什么？古代中国人称皇帝，皇帝为什么？天子。而神的儿子这一个的名词呢，在犹太教是对弥赛亚的尊称。弥赛亚是谁呀？是君王。在罗马统治的时期，耶稣降生的时代，犹太人听见有关神的儿子在这一个国破家亡的处境的里边，他们一听到神的儿子这个名词的时候呢，这对着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他们会产生一种政治性的期望，以色列的这一个的弥赛亚要来了，他们的君王要来了，要救他们脱离政治捆绑了。但是呢，马可福音呢就很有意思了，他开始介绍的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这一个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的口中，在马可福音的记载的里边，是要表明耶稣跟父的关系，跟那一位创造者的关系。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写到，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马可一介绍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紧接着就把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一个啊福音使者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就暴露出来。这个人是谁？在耶稣时代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任务就是替耶稣基督打广告的，是吧？啊，哎，注意，各位请注意，各位请注意，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里面啊，那个广告车经过啊，叫你注意，然后接下来卖什么啊？修古波传，现在还有修古波传吗？没有了啊，呀，就是一种宣传的。所以施洗约翰来的就是替耶稣基督铺路的。为什么？他是要向人去宣告至高的掌权者要来到做人生命中的王。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是一个福音使者的使命，要见证基督的。所以很有趣的啊，马可的那一个的笔下呢，先宣告耶稣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的生命本质，他本来就是神，他道成肉身，是神自己的自我启示，自我揭开，来到这个世人当中，来认识我们，让我们认识他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跟他们，跟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建立关系。马可福音的介绍，神的儿子，是要介绍耶稣是神，神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没有生命关系的建立，就没有福音的落实。面对 AI 时代，资讯爆炸，真实虚假难辨的挑战，我们何以扩张福音的境界？首先第一，我们要认定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身份。既然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王，我们是他的儿女，同时我们也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也是拓展福音的使者。所以当年的第一位的福音使者就是施洗约翰。Okay, 我们来读这第四、第五节好吧，来，一二三起。照这话，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出现了，传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所以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他就是把犹太人的外在洁净的礼仪转化成为一个内在洁净的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所以那一个的洗礼，承认自己的罪，这个是非传统的一个的仪式来的，对犹太人来讲。因为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就是他家门口里面有很多缸水的，要洗脚的，要洗手的，要洗什么的，洗什么的，都是洁净的仪式的。但是呢，在这一个施洗约翰的这样子的一出现的时候呢，是呼吁人要来洗什么？要洗你里边的。是把这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洁净礼仪转化成为是个内在的洁净的需要。我打个比方，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外面的身体肮脏，我们衣服肮脏，我们洗个澡，洗个衣服就干净了。但是关键是，里面肮脏怎么洗？里面肮脏怎么洗？里面肮脏怎么洗？生命的污秽需要生命的主来洁净。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印证了旧约的预言，神已经预备了救人脱离罪恶的道路，要从自己的道路上回转，归向主，就必得洁净。有一个衣服褴褛的一个的这一个的乞丐，他走到人群当中，那大家哇觉得好臭，这个人啊，就掐着鼻子然后就散开，大家都受不了那个臭味，是吧？有个人在你的身边放个，你就赶紧跑了，谁受得了那个臭臭的？没人受得了。但是我想请问，有谁看得见一个衣着很新、很光鲜、很干净，甚至还有香水味道的人，但实际上他里边的污秽已经埋了很久很深？你看得见吗？我是外表光鲜的神儿女，还是我是生命光鲜的神儿女？面对 AI 的时代，资讯爆炸，真实虚假难辨的挑战，我们可以扩张福音的境界，当接受福音使命的托付。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救赎我们脱离罪的辖制， 是为了要使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我一进来第这个会堂，这个教堂，第一个很吸引我的就是上面的这一句话， Life is mission， 生命就是使命，这是教会的宣言。 Life is mission， 生命就是使命。这是在讲什么？这就好像在重复了施洗约翰的那个宣告这样，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像施洗约翰那样来向世人发出呼吁，来，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一位生命的主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不管世代的挑战是什么，信仰是关系，信仰是关系。福音是否能够落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接受耶稣基督，我不是哪一个去天堂的护照，我接受耶稣基督，我跟这位神是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请问这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怎么样将生命就是使命落实下来？这一句宣言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落实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一个马可对施洗约翰的介绍。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传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的父亲是祭司，他身为这一个祭司，okay， 但是呢，很奇怪的，他不是在圣殿里面去执行他的那一个祭司的那一个的职分的，他是去到旷野的，是去到外面的，是呼吁人去离开那个宗教，那个虚假的宗教的行为，叫人要离开罪行，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还要接受用圣灵为人施洗的耶稣基督。为什么约翰要强调耶稣基督是用圣灵为人施洗呢？关键就是在这里，信仰是关系。圣灵或者说翻译为神的灵，这两个翻译都没有问题的。圣灵、神的灵就是指什么？就是指着神。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接受圣灵，就是接受神，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的生命需要神在我们里边来洁净我们，不是靠宗教的活动，不是靠宗教的行为。生命是需要神自己，好像一个农夫这样，他要做除草的工作，他要做那个浇灌的工作，他要做那个修剪的工作，让那一个的生命可以渐渐在他的照顾，他的那一个的修剪的里边去生长。他不是自动的，生命的长成不是自动的，是要有经过一个的过程的。所以当我们说，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OK， so what？那接下来又做什么呢？有一个弟兄，他信耶稣很多年，他也经常的参加崇拜，参加侍奉，但是很有趣，给他的侍奉是台下侍奉，不是台上侍奉。为什么？因为他不肯受洗。那是我在香港进修的时候，我去教会实习的，认识的一个弟兄，你们不认识他，所以我可以分享。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在教会这么多年，你信耶稣这么多年，我说你确定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那为什么你一直不肯受洗？我讲俾你听啦，你唔好话俾人哋知啊。我要对不起他了啊。我洗咗你，我唔可以卖蛮子啊。所以对他来讲，洗礼是一个很正式的 procedure， 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的认证，然后我会成为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所以这里正式的基督徒很多是吗？还有卖满级吗？我们需要反思啊，我们在哪一方面紧紧的遮盖那个地方，不让耶稣来洁净我们，甚至或者说 其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久已经没有让耶稣的道来浇灌来修剪，其实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已经不结果了，已经干旱了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我跟耶稣的关系连结，这意味着什么？他就像活水源源不绝的一直来滋润浇灌我，让我的生命一直得着他的供养，让我的生命一直被他更新，使我们成为悔改之道的福音见证。生命就是使命，我们所要见证的是当年约翰所见证的，也是天父自己见证的。天父自己见证这话怎么说呢？来，我们来读这段很重要的经文，一二三起。那时候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随即催促耶稣到旷野去，他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和野兽在一起，有天使来服侍他。我们的关键的那个的经文是在前面这一段。那时什么时候，就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给人施洗的时候，耶稣也来受约翰的洗，但是耶稣不需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承认自己有罪，因为耶稣的生命本质就是神，他是无罪的。然而这个受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需要在人的面前表明他的身份，向人启示他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要出去做他的开始，他的这一个的传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这个侍奉之前呢，他需要向人来介绍他自己。他怎么向人介绍他自己呢？当他受洗的时候，那一幕很奇妙的景象就是天开了。这个天开了不是只有约翰看得见，耶稣看得见，周围的人也看得见，天开了。所以天开了，紧接着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天开了，紧接着第二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显出他的那一个的见证来。圣灵降临像鸽子，有人解释为耶稣是和平之子，这是其中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那个合理性可能比较低一点。为什么呢？如果从古代京都的文化背景来看的话呢，原来在古代呢，所有的那些的君王，他如果是君王的话，他们画像的话，他的画像怎么让人辨认出他是君王呢？就是在他的那一个座椅，他的那个所谓的宝座上啊，他的或者是那个人头的上面会有鸟，或者是左右两边会有鸟，或者是那个椅子的旁边下面会有鸟。所以在古代的这一个的要辨认那个画像是否君王的话呢，他们如果看到有这一个的鸟的话呢，那这表示说什么？那个人是君王。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从这个相近的这样的一个的文化来去看，当代的人看见那一幕有鸽子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话，再加上忽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哇，这个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句话是在诗篇第二篇君王登基诗所写的。在诗篇第二篇是个君王登基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以翻译为这是我所选召的。耶稣是天国君王，所以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谁在说话呀？请问谁在天上说话呀？如果你就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你会认为这声音从哪里来？请问从哪里来？神的声音，对吧？天上有声音，这位神就是犹太人一直所认识的，旧约所描写的创造天地的主。太激动了，没有声音了，谢谢。讲话不能太用力，因为很紧张，所以要用力讲。
Sorry 啊，
牧师讲，你讲，慢慢来啊。 我想如果我是当时候的犹太人，这一幕是对我很震撼的。我一直在期待政治性的弥赛亚，现在这一幕天开了，圣灵如鸽子降下，他看到仿佛像鸽子这样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君王，然后再加上那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父差遣子来到世上，父亲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时的犹太人所期待的是政治性的君王，政治性的领袖，将他们从这一个政治的权势当中解救出来。但是偏偏天国君王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将人从罪中解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表明他是神所差来，他本身就是神，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或圣灵降在他身上是一个见证，他就是神。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解救人，但是他解救什么呢？是将人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所以这是我的爱子，这句话宣告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是父的爱子呢？因为耶稣的到来是走一条受苦受难被杀害的一个痛苦的路，唯要去成全父救赎的旨意。上帝的公义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的慈爱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就是十字架的使命。所以父喜悦选召爱子全然顺服父的旨意，成全生命的救赎。请问耶稣基督神的爱子听从父的旨意，舍己为你我，而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在这里有父母亲的吗？做父母的请举手一下。诶，不少，蛮多。请问做父母亲的，你对你孩子的期望是什么？你最希望你的孩子对你怎么样？往往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表现会让你很生气？你说话他当听不到，你说的话他没放在心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孩子听我的没错。我们做人父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请听从我。请问我们做父的儿女，我们有听从他吗？我们如何听从他？后来约翰被捕，约翰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抓了，放进监牢里面。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耶稣说，请大家帮助我读15节，时候为什么约翰会被抓？因为约翰是宣告有一位要来到，他很大，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君王的来到，这个宣告出去的时候，当时候做王的希律心里面很不安的，做王的希律心里面很不安。然后呢，约翰本身本来这个希律就是我们讲很掰这个约翰的，还蛮会听约翰讲道的，但是呢，当约翰指责希律王的生命的那一个的罪的时候，希律王就受不了，他就变脸，他就把他抓起来。所以整个的那个的大环境，对传福音的这一些的约翰的门徒也好，约翰自己也好，都很不利。对正在向世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相信福音的耶稣也很不利。所以这整个的大环境，基本上你要叫人你要悔改信耶稣，是挑战谁？是挑战那个王的权柄。你要宣告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大有权柄的，是挑战谁？是挑战那一个地上的权柄，宗教与政治的权柄都被耶稣挑战了。所以如果你要承认耶稣是王，你不是要反抗当时候掌权的势力吗？因为人人始终认为给耶稣基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觉得哦，我没吃的你给我吃，我生病了你给我医治，就是这样。 大众的需要，我缺乏，你来满足我的需要。那对那一些搞政治搞宗教的人来讲呢，这个人是来搞乱的。耶稣是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耶稣的时代有耶稣时代传福音的那个挑战，但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有各种各方面的挑战，我们自己在面对那个生活的经济的担子的那一个的重担的时候，这个挑战就已经很大了。时间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张力，你又要承担你的家庭的需要，你又要面对你的孩子的那个的需要。Okay? 他听话还没关系，他乖乖的长大还没关系，那他闹别扭呢，他什么呢，哇你就头痛。他不爱读书啦，老是看手机啦，你就头痛。Okay? 他交男朋友啦，交女朋友啦，你也难处很多。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状况了，我们也很挑战。上有老下有小。马来西亚的发展啊，到底怎么样，前途到底怎么样，换了一个领袖下台那又如何，再加上 AI 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诈骗案虚虚实实。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说生命就是使命，我们要如何扩展福音的境界。这个时代要宣传福音的途径很多元化，但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文字工作是变迁时代中经得起时光考验的途径。举个例子，这个人是香港道生出版社的一个首任华人社长英牧师，他有句名言，他说我写故我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位英牧师说我写故我在，他说活着就要写，不然我就不用活下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把主给我的意象写出来，这是他的一个的使命宣言。这个是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他在1870年一直到1916年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去宣教，他是这一个上海基督教出版社的总干事。在那一段的期间，他出量大量的书刊，他是说，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出书报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赚灵魂。各位，外面摆着的那一些的书摊 OK 它是可以承载灵魂，可以传递真道给很多很多很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灵魂的一个存在。用口宣扬道的人一代又一代成为过去，但是文字依然在那里传递真理。我想接下来看了这两个古代的人，我们就看看现代的人。这是李命日良的事工的一个简短的访问，让大家听一下为什么委身在文字事工服事那么多年。
我在2011年加入黎明乐良事工的中文编辑部，我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而且至今上帝仍然借着文字对我们说话。
我见证了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借着文字事工翻转了许多读者朋友的生命。
我从2005年开始在马来文编辑部服事，因为我看见马来文属灵材料的缺乏，所以希望借着我的服事能够制作更多的属灵材料，帮助我们说马来语的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扎根。
我在灵命日良服事了14年，因为我坚信文字带来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我坚持的动力。
还有另外一个同工的分享，摆书摊啊，所谓摆书摊的经历。
最近我到一个教会去服事，然后我们也摆了一些灵命热量的书摊。那边的教会的牧师他很支持我们，他就向他的会众说，你们要来支持灵命热量事工，这种文字事工宣教的事工。然后过后散会过后，就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的书摊，他就拿起了一本书 问我多少钱，我告诉了他那个价格以后，他就 scan 了我们的 QR code，然后他就还了钱，他就让我看一看，我就说，哎，弟兄，你好像多付了这个钱。他说没有关系，那就是我的奉献。过后他就把书本放回去，那时候我的感觉就觉得，哎，好特别哦。然后过后不久就有一个姐妹又走过来，她说，姐妹，你可以帮我选两本书吗？我说，你要哪一方面的书？没有关系，就是随便两本吧。然后我就介绍了她两本书，她也同样的付了钱，然后她就拿出，她就走了。当时我的心里就觉得，哎，好特别哦，这个教会当牧师在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所以这个视频的目的是，我们都是道的福音使者，真实的福音要透过实际的行动落实。我讲最后一个例证，我以前我还是全时间传道人的时候，我约一个听说走进异端教会去的一个姐妹来分享，我就把她约晚上约在一个 McDonald 的里边，然后跟她谈，因为我关心她是不是去到异端。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被人盯上，然后有一个人戴着帽子走进来靠近我们，我突然间警觉的时候，他已经冲过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按住我的福音车的教会福音车的钥匙和我的钱包，第二个反应我就要去抢对面那个姐妹的钱包，结果我来不及，她就抢走，抢走她的车钥匙什么全部都在里边，我们去报警。她最难过的是她有一个从小就已经离家出走十多年没有音讯的一个的弟弟，唯一的照片夹在她的那个圣经里面，她经常把照片带在身上，一本小圣经放在她的手袋里，也一起被抢走。我自己又觉得很难受，因为是我约她出来谈话，没有想到会被抢。后来去警察局报警的时候，我想不甘愿，因为电话，他的电话也在里面被抢，我就打电话去，我就试试看打那个姐妹的电话，接我，接了我就跟他讲马来话咯，因为我看到抢的是马来人呢，我讲，哎，阿邦，一度忘耶稣的安倍啊，一度阿基达阿德萨杜佛多，一度阿基达阿德萨杜佛多，又该是巴列什么谁啊？我在那个警察局跟那个抢匪谈判呢，整个故事很长，长话短说。到最后我就约他，我说明天，我说你敢不敢，我有一个你最需要的，你更需要的一个的东西，对你绝对有好处的东西送给你，我用那个来换那一张照片。他说你会报警吗？我说报什么警，我只要那个照片。然后他讲好，我说你放心，我讲我几点钟放在那个 McDonald 外面的垃圾桶上面，我放了我就走，你去拿。然后你知道我放什么吗？我马上去问，哎，哪里有马来文的福音单章啊？我要去找福音单章。然后呢，找到福音单章，我就写一篇很长的信，啊 ，translate in Bahasa， 我就讲，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哒哒哒哒哒哒哒，讲一篇道，写一封信在那边。然后呢，还有那个福音单章，然后呢 ，slot 一沓全部，然后那一个大信封看起来拱拱，好像有很多 valuable 的东西这样。然后呢，第二天我跟我哥哥讲，哎，几点啊？你载我去嗰度，我去挤我，跟住我哋去后边 book 一 book， 睇下有冇人嚟拎。我其实已经越老教会的执事啊，他就住在那一个区的附近。我说，哎，我跟你讲啊，我几点要去放什么，然后啊，你啊早就去坐在里面去瞄，你看见我放了那个袋之后，看看有没有人，我这个双管齐下，然后就摸他。然后奥斯卡利哦，他讲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一放了没有多久，那个东西就被拿走了，就被拿走了。你有想过有一天你有机会传福音给抢劫你的人吗？我也没有想过，我没有机会跟他讲不加压了多汉耶稣阿根斯勒们让我哭让我怒让我告，没有机会讲，所以我讲不加压了多汉耶稣甘米什么奥朗不多少文字的力量，人的声音可以去掉，但是那一个道的传递，不管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对象，你都可以传递出去，扩张福音的境界。道可道，耶稣说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这福音的使者。当年在这一个约旦河边，天父亲自选召并且宣告见证，这是我的爱子， 难道我们不是神的爱子吗？请问，生命就是使命，你如何去把它落实呢？你是否愿意见证这真道呢？所以当你走出去拿起那个小册子的时候，不是只是你看，因为它是承载生命之道的文字，把它送出去。当然我会为你祈祷，不是等你被抢的时候才送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啊，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文字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进入我们这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里。主啊，你的道是活的，我们领受了你的道，何以我们好像一滩死水这样呢？阿爸父神啊，愿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道，成为我们见证之道，成为荣耀神造就人使人得生命之道。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